遇到这一两次，我们有一位新的司琴在我们当中会参与服事，有没有看到？很感谢主啊，感谢主！我们看到年轻的一代也愿意这样一起在这里头这样的服事，我们很需要哈、啊。我们给他鼓掌鼓励好不好？啊，鼓励鼓励啊！我们希望年轻的一代不断的起来。啊，起来！我其实我不看到他，我就是在注意他，还有 Melody 哈、啊，Melody 他也在英文堂哈、啊。我们希望年轻人更多更多的，我们教会很需要这样的人，不同的恩赐，还有呢，在我们当中服侍，一起来搭配，来一起来建造。在这一段讲台服事的时间，我要带大家要来重温一下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卷书哈。我说熟悉是因为这卷书就是约拿书。那么约拿书大家其实很多人从小孩子在上主日学的都不知道听过多少次约拿的故事哈，因为约拿的故事蛮有情节的 OK， 所以很多人对约拿书并不陌生。那么我今天同样的，就像我过去在路德记里头跟大家一些分享路德记的一些主要的信息，那么我同样的今天要用一点短短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约拿书当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特别这个月我们是宣教月，那么我特别把约拿书中一个有关系的这个信息在今天要来跟大家指明出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从每一卷书当中神所要跟我们说的话能够来能够来看到，也能够在这样的信息里头来有所回应如果大家对约拿书你熟读的话，约拿书只有短短的四章，那么这四章里头你好好的读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就是神借着约拿书的作者，他提醒我们要我们做一个顺从听命的一个神的儿女，一个顺服听从神的一个儿女。这是约拿书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如果说顺从是约拿书的很重要的主题的话，的信息的话，你也不要惊讶。其实，如果对旧约的先知书熟悉的话，你看看旧约的一些先知书们所传递的信息，其实也都朝了这个中心。旧约里头的先知书里头，他们受耶和华的那个吩咐，然后去把一些话传给这些百姓们。那么你看看他们所传达的内容，要求百姓做一个听从顺服的一个百姓，是这些先知书们的这些先知们的信息里头很重要的共同点、共同信息。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大家都熟悉。比如说你在撒摩耳记里头，我们看到撒摩耳记，撒摩耳就对扫罗王说了这样的话，要求他要听从耶和华的话。那么他说，特别指出，我们也都听过，他说听命胜于圣祭，献祭，顺从胜于献公羊的脂油。这里头就是在凸显那种听从耶和华的话，顺服神的道是多么重要，甚至比我们来献祭敬拜、献公羊、献油脂更重要。那么呢，我们比如说上帝也曾经托了耶利米传达了他对百姓所要说的话。他怎么说？他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上帝，你们也要做我的子民。你们若行我所吩咐一切的道， 就可以得福。哦，这时候用这种话啊方式来凸显那种听从顺服的重要。他要求说，如果你们做听从我的话，我就会成为，我就做你们的神。OK， 你们就会成为我的子民。OK， 你们如果听从顺服我的道，你们就能够蒙福。哇，这是一个对听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祝福的应许。我们也看到以赛亚一样的，以赛亚也是这样说，他说你们若甘心听从的话，那么你们必吃地上的美物，如果不听从的话，反倒悖逆，那么必被刀剑所吞灭。哇，这个从正面反面来说到这种顺服听从的重要。 OK 啊，那么呢，约拿书有没有这样呢？约拿书里头呢，你看其实没有看到直接看到这个顺服的这个名词出现。可是呢，我们如果你仔细读约拿整个这四章里头的整个故事的情节的里头，你会发觉呢，其实整卷书里头有很神就是透过作者要我们要学习会做一个听从顺服的人，只不过是他不会像刚才我所念的这些先知们直接是透过他们的口 OK 这样传述出来。那么呢，在约拿书里头是透过什么？透过约拿他身上所遭遇的事来表现出来，透过约拿所遭遇的事所表现出来。来举个例子，我盼望因为我是在 讲一个书卷的，所以呢你也可以翻开圣经对照着看，这样就会更清楚哈。如果没有我一些关键性的字的经文，我也会打出来哈。那么呢，如果你看第一章 OK 第一章约拿书第一章，那么第一章我们先来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好吗？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一段话 OK， 来干脆我们来一起来念一下，加深因我们的印象。来，请耶和华的话临到亚弥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臣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失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我们看到这里头一连出现一个字眼，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头主要想到是耶和华有一个使命，一个吩咐，要约拿走一趟，到哪里去？到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那里去，然后去做什么？去传递那个一个信息，告诉他们说他们的罪恶其实神都看在眼里，都清楚知道，要他们赶快悔改，如果不悔改呢，就要毁灭施行那公义的审判，毁灭这个全城。那么呢，当约拿一听到这个使命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跟其他卷书的先知不一样，他是一个很负面的反应。我们看读到的是约拿却起来，不是马上乖乖的赶快坐船搭着买了飞机票然后赶快就去尼尼微去，不是。我们看到的是反过来，他反而是逃往他斯。他斯是在哪里？他斯是在地中海的一个西端，他逃得远远的，做什么？他想躲避耶和华，他就是要躲避这个责任，躲避这个使命。那么这我们在这里头看到了是一个什么？一个约拿身上的不顺服。为什么在这里头把这件一个很不好的事情也写生出来呢？有人很多人相信约拿书就是约拿自己写的哈。那么因为有很多的细节他能够知道那么清楚，很可能就是他本人写的。那么如果是真的是他本人写的，他把自己那个很不好的很不好的一面也呈现大家面前。他呈现大家面前是做什么？其实他是用负面的要来 告诉我们一个正面的事情，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一个听从的人，不要像他一样，不要像他一样。OK， 那么呢，啊，我们看到他为什么会，我们马上会想到说，哎，这个先知，你这个先知很奇怪，人家一听到就马上顺服，你不是，你马上呢是逃走。那么为什么约拿会这样呢？那么在这三节里头并没有并没有交代出来，作者并没有。但是呢，我们如果你读到后面第四章的时候，读到有一句话就是约拿在那里头叙述约拿自己所说的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约拿会，耶和华叫他去尼尼微，他反而不去，他反而逃跑要来躲避，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么在后面里头有一句话哈，那一句话就是约拿自己说的，其中他从这里头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原因，因为他在这里头这样说，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他已经在这里头已经交代了他为什么要逃，他为什么不顺服，他为什么不愿意。那么不愿意的原因是因为他在这里头他说，我很了解你的本性，耶和华你的本性，你的本性是有恩典有怜悯， OK， 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 的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呢我不愿意去。那他为什么不愿意去？他不愿意去那个约拿很恨恶的、很恶的这个亚述国的的百姓当中传这种福音。他不愿意，因为他讲说，如果呢我去把福音传给他们，那么这些真是很讨厌的、这些很可恶的这些人，如果真的悔改了，那么换句话说，那不是真便宜了他们了吗？对不对？这些人啊是罪该万死，应该死，应该从这个地球上消失才对，不应该给他们有什么悔改的机会，不应该传福音给他们。 OK， 那么呢，他基于这样的一个思想观念，他就说他不敢直接当面顶撞什么耶和华，他就用他的行动来表达，好，你叫我往东去，我就怎么样往西跑。 OK， 这就是他在这里头所做的，他在这里所做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头就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叫做用负面的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们不应该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啊。其实约拿他这样的一个心态，他为了他觉得说尼尼微人这一批人是不应该享受神那么大的恩典和恩赐，因为他们是很实在是很可恶。在这里的或许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约拿那么恨恶这些人。其实不是只有约拿，当时许多许多人在亚述国兴起来以后，很多周围邻国的人其实都对亚述国的这些百姓们这个国家呢很生气，很恨恶。原因就是因为当亚述国兴起以后，他们就不断的要扩张他们的领土，那么所以呢就不断的派兵征服附近的一些的国家。那么当你征服了很多地方以后，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美国派兵到伊拉克以后，现在一派就是需要有15万人怎么样 驻扎在那个地方，对不对？你看看十五万啊，对不对？光一个国家就要派一个十五万至少在那边，还一直觉得兵力不够啊，兵力不够。那么呢，你想想看，他们亚述国征服了很多地方以后呢，他每个地方都要派兵驻扎在那个地方。派兵驻扎那个地方，那么呢，哪有这个兵力？他哪有这个兵力？又要到处征伐，那么呢，又要派人驻守在那个地方，这是兵力一定不够了。所以亚述国后来就用了一招很残酷的方法，这个残酷就是斩草除根的方法。什么叫斩草除根的方法？他们常常在很多地方啊，很多地方呢征服了以后，就把那个地方的男女老幼干脆怎么样？都杀掉，干脆都杀掉，杀掉以后这样呢，就一劳永逸，省得麻烦。Okay. 那么这就是亚述国在当时所用的方法，是一个很残酷的方法。许多人因他们的缘故家破人亡，许多人因他们的缘故 遭受残杀。所以呢，他们的这个作风，很多邻国人都知道。所以对亚述国这些他们的这个国家的人呢，就是、又恨，而且又怕。所以你了解这个背景之后，就知道当尼尼微神要约拿去的时候，他为什么他不愿意，他跑了。他逃避，他不愿意，因为他实在是不愿意看到这种国家啊，这种凶恶的国家还存留。而且对他来讲说，我传福音给尼尼微的话，就等于是害了我自己的国家。OK， 等于是害了我自己的国家，他不愿意啊，他不愿意。OK， 所以呢，在这种的心态之下，他走了。弟兄姊妹，当我们了解了约拿这种心态和不顺服的原因以后，其实各位，你也不要笑他，因为其实在约拿这样的一个回应的心态里头，我们很多人，你我都会看到，其实在我们自己的整个过去的生涯当中也常常这样。我们在约拿身上也看到了有这个他的影，有约拿的影子。我们常常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也都知道应该要顺服神。我们也常会领受神的话临到在我们的身上，无论是读经，无论是透过讲台信息，我们都会有。可是呢，我们常常所回应的是什么？有一些我们就顺服，但是有一些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用各种理由、各种方式，我们来逃避，我们来拒绝。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啊，当我们读到圣经里头很清楚的一些要求我们神的儿女应该要去做的。可是呢，我们有时候就会这样想，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有自己的一套的看见，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些话呢，神的圣经的话呢，标准太高了啦，啊，标准太高了。那么呢，可能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标准而已的哈、啊。那么我们不一定真的要照那个方式来做到。我们常听到这种哈，我们有时候也会听到有一些人说，你看看这个是古代的嘛，这古代圣经里头记载的是古代的了。那么呢，你看这些吩咐，这些要求，这些话呢，你跟现代社会呢，其实很不合现代社会的情理啊。所谓的现代和社会的情理，其实就是指现代的道德标准，现代的伦理标准。OK， 那很不合，然后我们就用很多的什么理由，我们借口，我们来逃避。其实我们仍然一样，在约拿所做的，我们也不断的在做。有时候呢，我们圣灵真的是直接在我们里头有一些的感动，而当那个感动很深，其实你自己清楚知道，这绝对不是只是你心里头的什么一些的心， 心意而已。其实你很清楚知道，这个感动越来越深，很清楚这是神在你身里头的感动。可是由于这些感动与你自己的理想不合，这些感动跟你自己的什么样的计划不合，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怎么样，就在这里头，我们就还是选择了按自己的心意、自己的理想去。我们甚至用一些的理由，用一些的借口，我们就来怎么样偏行己路，我们选择走自己的路。其实在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跟约拿一样有这样的问题，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人约拿书会以顺听从顺服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你不要惊讶。其实顺服听从不是光是约拿书的一个主要的信息，其实听从和顺服也是旧约里头很多先知书里头共同的信息，甚至于我要进一步说，可以说是整本圣经新约旧约一个共同的信息。你看旧约，你读新约，耶稣的话，你去读读看，你会看到其实整个一贯的信息，就是要我们这些属乎神的儿女们，既然认耶和华为父，我们就要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我们要我们这些，既然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那么我们就应该要跟从耶稣，要听从他的话，做一个顺命的门徒。这是整本旧约里头你都可以看得到的，都可以看得到。那么你会说，为什么为什么整本圣经里头这么重要，顺服这么重要，这么重要呢？ OK， 因为顺服真的非常重要。而我今天不想整个来叙述，我就约拿书里头，就光就约拿书里头，我们来看到怎么个重要法。重要法，我们这刚才已经说过了。作为一个信徒，作为一个信徒，你既然说你是信徒，你是信耶稣的，那么呢，信你就应该要有这种所谓的顺服听从的回应，要有这种听从。OK， 可能有人会当听到我这句话的时候说：“张牧师啊，你是不是在传讲用行为来得救了哈、的信息啊 ？”OK， 当然不是，是的，不是，因为呢，信的确得救是靠信心，没有错，得救就是完全靠信心，是信心，这是我们很清楚的一个真理，没有错。可是呢，请你别忘记了，别忘记了，信你必须要用什么？用顺从来回应。请你读读雅各书，啊，好像我有打出来。雅各书，我们来读两句话，啊，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我们念一次好吗？来，请。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信心不是说光在嘴里头。信心，你说我信了，我愿意信了，信了这个很容易，很容易，多么容易，对不对 ？OK。可是信心，你必须要有行为的反应，要有行为的反应 ，OK。所以行为，这个行为的反应，其中第一个，你就是要顺服听从，因为你既然称他为主。你称他为主，你的救主，那么呢，主是什么意思？主就是做你生命的主宰，你就应该要顺服他在你生命中的各样的安排和计划，听从他的话，让他的话扎实在你的生命当中。今天我们很多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只要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可是我们不愿意耶稣做我们的主。这是很多神的儿女最大的问题。我们有需要，我们有困难，耶稣，你做我的救主。可是我们却把另一半主摆在一边了。弟兄姊妹， 顺服对我们信徒是很重要，顺服是信徒对主应有的回应，所以为了应有的回应。哦，抱歉，我打错了，是六章，那个地方不是，不是这个，我昨天没有去吊坠，代表。那个，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六章，耶稣，那里耶稣说：“你们称呼我主啊，主啊，怎么样？却为什么不遵行，不按我的道去行呢？”啊，这不是这一段话啊 ，OK。你们称呼我主啊，主啊，为什么不按我？你既然称呼我主，可是为什么不按照我的道去行呢？我们既然称呼他为主，我们就应该做一个顺命听从他的话的人。OK， 所以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很重要。如果我们不在顺服的功课上有认识，在顺服对一个基督徒应该有回应上有清楚的了解，那么原谅让我说，你真的要小心了，你真的要小心了，要好好在神的面前省思这些话。今天是宣教夜，我特别再把从另一个角度让大家说，顺服是信徒对主应有的回应。我们知道主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谈到宣教，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大使命，大使命大家都会背，对不对？都会背，那一句话是什么？你们要什么？要去使万民做什么？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在这里说要给他们施洗，但是施洗不是洗完了就够了 ，OK？ 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施洗最后的一个目的是要使万人做什么？做什么？请说出来，我要你们说出来，做主的什么门徒？好，请问什么叫门徒？什么叫门徒？门徒是什么？门徒是那愿意听从顺服跟随人叫的门徒，对不对？门徒的最主要条件就是听从和顺服，如果不是不能听从，你不能够成叫的门徒。好，那么今天我们说我们教会是一个我们非常看重宣教的，我们也很认真的参与宣教，那么如果我们要去宣教使人做我们的门徒，那么首先必须你自己是先是门徒，同意不同意？同不同意？你自己先必须是门徒，你才能够教训人当神的门徒，你自己必须先是门徒，你才能够让人做神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自己如果要参与宣教，那么我们就要学习，先学习顺服的工作。我们必须，很重要，很重要。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在约拿书里头看顺服怎么个重要。我们看啊，一个人如果不顺服，在约拿书我们看到一个反过来，一个不顺服的人他会怎么样？他会成为害群之马啊！这个我当我说到害群之马，其实大家很知道他的故事，熟悉约拿的故事。我们看到其实第四节以后，我们看到当他约拿他自以为他坐了船往他是去就可以逃避了，结果呢他就搭船走了，没想到船一开不久就怎么样，就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我不再时间关不再看那么多那些的经文，我们从光从这一段里头，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一个不顺服，约拿不顺服，他怎么样自己受苦，他怎么样的那个，也让他整个同船上的所有的人，那些同船的乘客、水手们都同样遭殃，有没有？有没有？然后这个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所以说船几乎什么 啊，破坏啊，这是谁的责任啊？是谁啊？约拿，约拿一个人的不顺服，就带来你周围的人跟你一起灾殃。这是在这里头所显出来的。你看见了没有？你看见了没有？后来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约拿自己知道问题严重了，而且这个祸是由他引起的。哦，他这个人就说一个人是好汉，一个人做的事一人担，所以他自己就要求说，来把我怎么样丢到海里去，我死了，我以死谢罪。 OK， 那么呢就人当然那些人就真的是把他丢到海里头了。然后他一丢海就平静了，果然他是罪的什么这个源头啊。好，船是风平浪静了，可是呢各位有没有继续想想想深一点啊，那艘船那个样子还能开吗？啊，那还能开吗？只好回头走了，对不对？再来，所有的货物已经怎么样都丢光了，对不对？怎么去他施呢？只好再回头走。想想看这些人回去怎么交代啊，怎么交代？损失多大。你看看一个人的不顺服，不但使人差一点没命，在葬身在海里头，而且让人损失那么大。弟兄姊妹，同样的，当人不顺服的时候，我们同样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让我们周围的人怎么样？因我们的不顺服而遭殃。请记住，不是牧师在这里头讲一些害人让你们听了害怕的事，而是这是事实。圣经里头其实有很多亚干，有没有？亚干的故事我不必说了。甚至我们最熟悉的创世纪里头的谁啊？那一对夫妇谁？亚当夏娃。他们的不顺服不但使他们自己怎么样被赶出乐园一般的天堂一般的伊甸园，他们的顺服也让子孙后代从此以后活在一个疾病死亡苦难的什么世界。他们的不顺服也延及了他的什么子孙后代。弟兄姊妹啊，牧师很诚恳的，我们彼此鼓励，很诚恳的在这里头彼此提醒，顺服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多么重要。来，我们很快看回过头来，我们看到约拿书更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若顺从会成为多人的祝福。一个人反过来，我们一个人若顺从的话不会成为害群之马，我们顺从了，我们反过来 会成为多人的祝福。因为神已经应许了，你们若做什么，若顺从我的话，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儿女，你们必会吃地上的美物。 OK， 这是神的话，神的应许。那么我们来看什么地方表现出来，我们那个故事我们大家就熟了，我不必再阐述了。约拿怎么样？果然真的哇啊！经过了在那个鱼大鱼肚子里头的折磨，开了三天三夜的布道会以后，培灵会以后，他终于觉醒了啊，在那个肚子里头终于觉醒了，认罪悔改。然后当神就把看他真的认罪悔改了，就把他吐出来，吐在尼尼微的海岸边。然后呢，他就乖乖的啊，摸着鼻子乖乖的走了，很顺服的这样走的去了。OK， 他去了以后，他就在那边真的是把耶和华给他的话，他就在那边很忠心的传讲。OK， 你知道要在那边传讲很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对不对？ 啊、哦，不容易，一个陌生人突然来到一个非常凶恶的国家，然后在那边大喊大叫了 ，OK， 那么这个是真的不容易。但是呢，虽然不容易，约拿也是顺服了，也是顺服了。他是就是在那边做，他做他这一次他学乖了 ，OK， 他在那里头好好的呢。那我们看到呢，没想到反应非常的好，好到什么地步啊？好到什么地步？我们看到哦，整个、哦、对不起，那里头被打下来哈。那么呢，哎，有没有打出来了？我看看。哦，对不起，没有打出来，没关系。OK， 大家这个故事都很熟悉哈。那我们知道，哇，结果呢，这一次的布道会非常成功，是有史以来的。他短短几句话，其实不应该说只是他讲那几句话而已，那圣经里头简要的陈述而已。我们知道他当年的布道，结果呢，全城大大小小，甚至从国王开始都怎么样，都愿意进食祷告，认罪悔改。哇，这是真事。而那个城市少说怎么样，少说至少有60万以上的人。60万以上的人，想想看，一个不三天而已，60万的人就信主，60万的就能够悔改认罪。你看看，你看看这个功效多么大，60万的人啊、甚至更多的人因这个人的顺服而得到什么救恩，而蒙福，免去了神对这个城市的这一种的什么惩罚。弟兄姊妹，这就是约拿书所要告诉我们的，你顺服吗？你看重顺服吗？你看重吗？你真的看重吗？它是一个不容我们做其他选择的选择，我们必须要学习做一个什么人。说到这里，我或许就带出一个，因为很多人一读到说，哇，你看看才讲几句话，然后才三天三夜，你看看就是60万甚至100万的人都认罪悔改，怎么有可能呢、啊？哦，约拿他的口才真的那么好吗？哦，他真的是沃罗斯这些尼尼微的这些人的心田那么软吗？当然都不是。那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啊？是神做工，对。当人愿意顺服的时候，配合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果效就出来了，圣灵就工作了。我们看到历代历史里头，看到许多一些那一些成果，的确就是在这样的里头。我特别拿出一张的图画来，看看，大家很难想象说，怎么可能？怎么有60万、100万的人信主呢？好，请大家看这张，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因为我用 scan 然后出来了。你看看非洲，如果大家可以从这一张你稍微看到，想想看，百万人啊，这百万人信主是怎么来的？怎么可能呢？我们带领一个人都不知道那么容易啊。百万人，我告诉你，圣灵如果工作的时候就有可能。我最后用一个来作为结束，今天因为我们要守圣餐，其实这个不是在非洲，我把例子拉近到我们的北美，我们美国，美国在1876年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美国有一阵是所谓的信仰的低潮，那个时候那个前后十几年是一个信仰的低潮，很多教会都很荒凉，很多信徒都冷冷淡淡，很多信徒甚至离开教会啊，那个整个社会呢也对宗教信仰没什么兴趣，都没有兴趣，整个那个时候的一个社会信仰的光景是这样。那么在一般的神感动了一个生意人，一个生意人，他其实他做了蛮成功的，但是他很关心神的国，神给他一个很重的负担，他要为对目前这个教会里头和整个社会美国现在在那样的环境里头 的奋心真的是有这种负担，他觉得应该要为这样事情来祷告。他说面对这种光景，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做什么，也不是只是在教会开一些布道会就可以解决，所以他知道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除非圣灵的工作，所以他就开始呢发单张到处到处呢，他在一个有一栋三层楼高的一个建筑物里头，就呢举行叫做午间祈祷会啊，就是中午时间吃饭时间的祈祷会。那我们知道有些很多人都是上班了做生意的，很多人他们就是邀请说，你如果是利用午间吃饭的时间来一起祷告，为教会的奋兴祷告，为整个美国的社会来祷告，为一些千万人的灵魂的实现来祷告。所以他就开始发单张，就很努力，结果呢第一天来了只有5个人啊，连他6个人OK 啊，但是他没有灰心，他第二次，当然不是每一天，他是隔周 OK 啊，那么呢，他又去邀请，结果第二次呢来了20个人，第三次呢来了40个人，这个就一次一次就这样的慢慢增加了，你知道吗？到不久以后，居然呢那个三层楼的那个建筑里头挤满了3000个人。挤满了3000个人，被他这个祷告的热忱所感动他们被整个这个社会整个教会的需要所感动，他们3000个人挤满了，甚至还挤不进去，在那边祷告，而这个祷告的这个火也燃烧到整个纽约，有很多地方在试验，利用试验，利用一些建筑物，也有了这种所谓午间的这种祷告会。很多人下班宁可不吃饭，宁可牺牲时间，他们涌到教会里头去祷告。听说那个时候最高到有6000多个人，同时每一天在纽约城市里头祷告，这个火继续燃烧到整个我们美国，像芝加哥，像 Houston， 像很多很多地方也都燃起这种祷告的火。这个祷告的火，结果呢，这个火也带动了教会，带动了很多信徒的这种重新灵里头得到苏醒，带动很多信徒重新在神面前更新。当然也更带动很多没有信主的人能够打开心门归认主啊。有一个历史专门研究教会复兴史的人，他们特别指出说，结果在那1876年到1878年之间，全美国有将近100万人信主，光信主不是指信徒，100万人信主。请注意哦，100万可能你觉得不多，请注意，那个时候全美国人口才三千万，1/30的人在1-2年内整个都归主了。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你以为所做成就了，每一个世代都能，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的父神，谢谢你留下约拿书这一卷书，每一卷书都宝贵，每一卷书你都在世世代代，你都成为我们的光，成为我们的帮助。愿你今天圣灵自己开启，也向我们说话，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整个教会说话，特别是在这样宣教业，我们思想到这个顺从的问题，愿你把这个你的心意、你的期待成全在我们里头。神啊，请你帮助我们看见顺服不是只是一个责任，顺服是我们成长的一个机会。顺服你的话，听从你的话，其实是经历你的话恩典的一个机会。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因为顺服，因为听从，因为遵行，就在这个实践的里头呢，我们经历到你的话是多么奇妙，你的话是多么真实，以至于我们信靠你的心也因此加增，我们的灵命也在因此而成长。主啊，主啊， 求你向我们说话，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这个心智，我们愿意为了我们自己个人的成长，也为了你整个教会，为了你的荣耀，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学习，成为一个顺服，愿意顺服，超越顺服的儿女。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唱诗《奇异的爱》，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守圣餐。仍然唱《奇异的爱》。我们唱两节，唱到第二节的时候，我们请起立。第一节先来。
能如此像我这样罪恶，眼盲而抛却旧鞋旧书，只为我受痛苦鞭伤，也为我死在十架上。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的为我受死。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生命为我死。
第二节来。
我主的爱接受荣华，所有所有归拜拜至上，全被心情从掌声来流血救赎，家长都在
How can it be that love my God should die for me？
我们请执事们出列来预备圣餐。
We ask the deacons to come forward。
请坐。
Please be seated。
感谢主，又让我们聚集在这里头一起守圣餐。
We thank the Lord to give us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the Holy Communion together.
每次守圣餐，我们都应该要先想到耶稣。
As we approach the Holy Communion, we need to remember about Jesus.
因为耶稣透过他的缘故，让我们能够蒙受那十字架的救赎。
It is through Jesus that we have the salvation on the cross.
刚才我在华语堂的里头谈到说，顺服是非常的重要。
In the Chinese congregation, Reverend Chen had just preach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obedience.
约拿他一个人的不顺服，使他同船所有的水手乘客都受灾遭殃。
But Jonah, for his own disobedience, made everyone in the boat suffered.
我们的不顺服会带来我们周围的、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受遭殃。
Our own disobedience will bring suffering to our families and our friends and also our church.
回过头来，我们的顺服，当约拿开始愿意顺服的时候，他使尼尼微整了那60万甚至100万的人，因为他的顺服的缘故而蒙受怎么样那个救恩。
On the other hand, because of Jonah's obedience at the end, that was able to bring salvation to about 1 million people.
这个不是只有在约拿身上看到。
We see this not only on the life of Jonah.
在圣经里头，我们在许多的那些圣经人物里头都看到同样的的事情的原则。
We can see the same principle in many biblical characters.
亚干的不顺服使整个以色列人都受遭殃。
Adam's disobedience caused suffering for everyone.
亚当夏娃的不顺服使他的后代子孙都受遭殃。
Because of Adam and Eve's disobedience, their descendants had to suffer.
感谢主。
Praise the Lord.
有一个人，他的顺服使历代历史所有人都因他蒙福。
Because of one person's obedience, that everyone was blessed through him.
那个人是谁
？Who was that person？
耶稣。
It was Jesus.
耶稣。亚当头一个人，夏娃他不顺服。带来整个人类的一些的苦难。
Because of Adam and Eve's disobedience, it brought suffering upon the human race.
而有另外一个人，耶稣，他顺服整个天父救恩的计划，他愿意上十字架。
But Jesus' obedience enabled him to die for us on the cross.
他的顺服。带给我们所有人的祝福。
His obedience has blessed us all.
但是这个顺服的背后是付出代价的。
Behind his obedience, he paid a great price.
这顺服的代价就是他的生，他的死。
That he sacrificed his life to be obedient.
我们今天再来纪念。
Today, let's do this in remembrance of him.
我们也用这样的心，我们来领受。
And let's receive the Holy Communion with a humble heart.
先邀请他，大家一起。主，当我们在吃着饼喝着杯的时候，我们再次求你先洁净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有什么样的亏欠得罪，求你先赦免我们。因为你有慈爱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不按我们的罪来待我们。
Because your love and grace that you do not treat us according to our sin.
这就是你十字架的爱。
This is the love of the cross.
我们感谢，我们也纪念。
Thank you. Do this in remembrance of you.
愿你赐福这一段的时间。
May you bless our time together.
奉耶稣基督的名。主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说：“这饼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吃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如此行，为的是纪念。”
He broke the bread and said, "This is my body, which is for you. Do this in remembrance of me."
起感恩礼用。
Let's take it together with thanks.
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写神秘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
After supper, he took a cup, saying, "This cup is a new covenant in my blood. Do this whenever you drink it in remembrance of me."
我们再一次祷告。
Let's pray。
主啊，我们这些属乎你儿女的，我们在你面前按你的心意，我们在你面前享受，也纪念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圣餐。
Lord, as your children will come before you, according to your will, follow this holy communion.
求你就要按着你设立这圣餐所要给我们的祝福，分别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You bless us all through this holy communion.
主啊，你不只让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能够蒙受你的福，特别是在这样的宣教夜的时候，我们也期待有那些许许多多不认识你的人，我们也盼望他们能够蒙受你的祝福。
We thank you for your blessing upon all that believe in you. But in this mission month, we also want to remember those who do not believe and ask you to also bless.
我们借这个机会，我们这个教会再次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
With this opportunity, we want to once again pray for the mission.
求圣灵兴起你的工作，在普天下各个地方。
Holy Spirit, move upon this world.
祝福各个角落、各个地方那些教会，愿教会被兴起，众儿女被兴起，来广传福音。
You raise up your church in the world. You raise up y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world to spread your gospel message.
也就是祝福散在各个地方的宣教士们，主啊，就求你也使用他们。成为许多还没有认识你的人的祝福。
May you bless all missionaries and use them as
也祝福我们教会在宣教事工上的参与。愿我们所做的工能够荣耀你的名。也祝福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按我们个人的需要，你继续施恩给我们。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说，借这个机会，我们也表达我们愿意对你的奉献。因为你为我们牺牲了你自己的生命，我们实在也应该要委身于你。愿你接纳，奉耶稣基督的名。在结束前，仍然请大家彼此祝福，彼此温暖，好吗？我们同领一个杯，同领一个杯。